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二的早晨呢是3月19号。哎呀，欢迎大家来到线上今天的时间，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呢，文慧呢看到刘芳老师呢，马上第一时间就问他还好吗？怎么啦？可以吗？还行吗？
还行还行哈，只是说呢，这个听声音可能就大概知道，就是哎，这个怎么又开始感冒啦啊？
对，
又有一些这个感冒的症状了，这是轮流出现了。
对，因为周末的时候呢，刘芳老师呢发烧了，应该是离家之后在香港啊这边第一次发烧，对吧？
第一次或第二次，反正就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啊。
那可见呢，这一回的这个细菌啊病毒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昨天呢，万峰老师呢也跟我说他喉咙啊好像吞口水会疼，那这不就是文慧的症状吗？我已经维持了3个星期啊，很难得的，就是那么长时间到现在呢吞口水呢喉咙都会疼，那这是喉咙发炎。接着昨儿晚上呢，万峰老师呢就头疼的厉害。那今天呢，我就在想，哎呀，怎么办呢？万峰老师头疼，刘芳老师发烧，那么今天我一个人主持，结果刘芳老师还是准时出现了，非常好。
是，那因为呢，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故哈，好像大家都开始
我觉得交叉感染，
对对对，轮流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冒的症状哈。那所以呢，真的哎呀，特别的也把我们自己的身体交给神啊，
对，
求他医治我。
对，求神呢医治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当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听到我们呢好像语焉不详，那是因为我们里头有痰了发不出声音了，
对对对，
又或者咳个不停了，请您呢纪念我们。那么我们电台这边呢，我真的觉得这边像个病灶，好多的细菌在天空不是
空气中，
空气中，这里还看不到天空呢啊。那所以请大家也纪念我们，那么我们也担心你们呐，所以刚才呢我们一起呢在节目之前有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听众朋友。那您现在的情况好吗？有没有春寒当中也中招了感冒的呢？
是的哈，尤其是小朋友哈，在很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就生病了哈。
是
刘芳前两天去看医生就发现，哎呦，好几个小朋友
大朋友在小朋友当中啊等着看医生。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上课，那么凌晨牧师呢会讲圣灵的果子啊，20讲今天刚好播到一半了，第10讲啊。那么会讲哪一颗果子呢？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啊。那刘芳老师呢因为咳嗽所以晚上睡得不好，文慧呢是因为吞口水会疼啊，这个不自觉的咽这种口水的动作，所以晚上有的时候也会醒过来。那就想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您睡觉的时候呢是
通常都是张口的
是吗？
基本都应该会张口的。
我倒是没有注意，但是因为我看了一项新闻之后呢，我就有点想要去测一下究竟我平时大部分是用鼻子呼吸还是嘴巴呼吸，睡觉的时候是用嘴巴呼吸张口啦，还是用鼻子呢？
其实呢张口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的哈，除了这个细菌啊或者说各种空气中的粉尘会进到这个口腔里面啊，那还有一些原因呢，原来还有别的一些问题啊。
哎呀，这个对女士来讲比较要紧了哈。张嘴呼吸拉低颜值 所以看完这条新闻之后大家马上闭上嘴巴，
所以就是张嘴呼吸会变丑的意思吗？
啊，是的，因为用嘴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口腔是张开的嘛，对不对？虽然不是那种大张，但是至少你是张开的，那么人的脸啊两侧的肌肉呢就会压迫两侧的牙弓，因为你是张开的嘛，你现在试试看这个动作，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和妨碍牙弓宽度的发育，就是你这两边腮骨吧，或者是里头的这个牙弓啊，牙床的结构，那造成的牙弓狭窄，使这个前牙呢就向前突出，就成了有一种比较龅牙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脸部表现呢就是开唇。
露齿，
对了，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真的
可能已经合不上嘴巴？
对对对对
啊！
那还有刚才刘芳老师说的，空气中各种物质呢，不仅会附着在
牙齿上，
对，不但我们吸进去，而且是会附着在你的牙齿上，所以整个脸部的发育都会受影响，影响我们的面容。
所以呢，实际上如果真的要注意的话，要。多多注意，至少在醒的时候不要经常张口呼吸啊。那去睡觉的时候怎么避免呢？
对，我也发现你刚才讲，我就发现中午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呢睡得太沉了，我就发现我是
张口。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张口的时候为什么会我们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会张口呢？
其实我觉得睡觉的张口跟这种应该不一样哈，因为睡觉的时候张口其实反而是因为你面部肌肉松弛之后的张口哈，这种张口是一种刻意的张口呼吸，那随时保持一个比较紧张的这个面部肌肉的话，可能才会压迫到牙弓啊。
是是，那这个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为什么会张口呼吸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紧张，或者是我们需要好像气不够，你需要呢
是
透过呢嘴部呢张口来吸更多的气，那或多或少可能都反映我们内在的情绪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拉低颜值这件事情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自己会张口呼吸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心灵呢来做一个呢深呼吸，一起来灵修。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不可灰心。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18:1，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生成就有限，而且许多事情并不是人力所及的，只有神是掌管一切的，智慧、能力、荣耀、福乐，无一不是在神的手中，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他要叫谁一无所得，人是无法抗拒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祷告祈求神之外，我们无路可走啊！想撇开神靠自己的智力要得什么，都是毫无把握的，与人竞争也是没有用处的。当遭到困难、打击、冤屈、痛苦的时候，只有祷告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是神的应许，人可以借着祷告解决一切问题，可以向神祈求恩典和拯救。但是许多人对于祷告没有信心，也可能是做过不少的祷告而没有得到应允，因此而灰心放弃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不是神没有垂听，也不是不肯应允，而是要等到时候才会成就。那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我们信心坚定，忍耐到底，事情成就对我们最有益，神所预定的时候， 如果太早的成就，时机还没有成熟，或者事情虽然得到解决，而我们自己却不能得到造就。因此呢，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立时的应允，那么继续操练，祷告越长，等候越久，所求的就越会成就，而且得到的就更加完美。但如果人灰心，中途停止了，那就会使已经在成就途中的事情也停下来。虽然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我们却没有准备好去领受。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嫩芽在枝头展露，
花朵乘着微风微笑，
白云穿着蓝天翱翔。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从春天出发，让生命活得更丰盛。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 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啊，那么今天呢是3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早上的7:44，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对，还有戴着口罩做节目的刘芳老师哈，那么刘芳老师真好，为了怕感染给文慧戴着口罩啊，
因为现在已经交叉感染了一轮了嘛啊，不要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最近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一些两会的新闻啊，那么其中呢有一些的提案呢，虽然只是提案，未必呢通过，
是，
但是既然有人提出来，我们就知道呢，有一天可能呢会通过。那也有人提出来，也代表呢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需要，已经得到了一些人的注意，那么才会有人提出来嘛，正式成为一个提案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提案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我看到呢很多人的回应啊，这个就是人大代表顾进，
他有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全民开展死亡教育。
哇，死亡教育，哇，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啊，原来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啊，他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啊，这位顾进代表哈，那他就说到，哎呀，很多癌症晚期的患者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呢，家属往往会拒绝舒缓治疗，他认为这是不孝啊。而且另外一方面哈，再看年轻人也有很多自杀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发生，那么就发现对这个生命的尊重，这相关的教育有一定的欠缺啊。
所以他建议呢，从中小学生就开始开展死亡教育，
是的，
让人们尊重死亡，尊重生命。其实他从两个角度嘛，
是，
第一个就是呢，他看到很多人就已经譬如说癌症的末期啦，或者就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痛苦的阶段，
是，
那但是呢还拼命的用一些机器去维持他的生命，那如果没那些机器可能他就走了，
是，
那可能他已经完全是没有，譬如说他已经是
相当于大脑已经没什么特别多的知觉了，
对，
但是呢为了维持他生命的技能啊，
但是孩子们不忍心嘛，真的
是
不忍心不舍得，但另外一方面有一点压力就是不孝，所以看到这种怎么样去面对临终，这个其实是中国教育很缺乏的一块啊，也是我们信仰当中比较缺乏的一块。然后呢，我所谓的信仰是传统信仰啊，因为基督教在这一方面是绝对有的，我们有这一方面的一块。那还有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位顾进医生呢他就提出来，能不能从中小学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死亡教育，哇，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呢。例如网友呢就这样说了，中国呢缺乏三种教育，
性教育、爱的教育还有死亡的教育。
对，
那这三种概念呢分别是对应了人生的三个支点哈，就是身体的完整、灵魂的丰沛以及生命的价值。
哇，
那这个总结的真的挺好的啊。
是是，
基本上这三种教育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三块，但实际上却都缺失了。
对
，
如果真的拿到现实层面来看呢，咱们中国真的缺乏这三方面的教育啊，性教育、爱教育还有死亡的教育啊，就是生命的教育啊。那也有网友就说很有必要，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死亡教育，不但是要教育尊重生命，更多的是如何面对死亡。
那是的，
最近呢我在教儿童主义学呢，其中的一位小朋友他呢就是今年4岁，那基本上他已经就是从前年3岁的时候呢脱离妈妈，就不需要妈妈陪着他上主义学，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好，而且他最喜欢我了。我有一阵子去其他班教啊，那代课没有教这个幼幼班，他母亲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再教幼幼班呢？我女儿好想念你啊，每天都在问今天是不是星期天要上主日学，然后是不是我教的啊，文慧老师教的。但是我发现呢，就是3个礼拜前啊，我就是放假以后回来，他不愿意上主日学了。然后呢这个礼拜 已经三个礼拜扭扭捏捏，每次上主日学都哭哭啼啼，要忙活了大半堂他才能够稳定下来。那么这个礼拜天刚过去的，他竟然跟我说他讨厌我，不喜欢我教了。我问他为什么讨厌不喜欢我，他不说，就是因为我强迫他，不能说强迫，就是使尽方法让他留在儿童主日学，让他上主日学。那他母亲就告诉我，原来在过年之前呢，他的爷爷突然去世，然后他们家过年整个没有那个过年的气氛。那我就说他跟爷爷关系很亲密吗？他说也不是，但是小孩能够开始意识到就是办丧事啊很多，所以他说就是从那个爷爷去世之后，然后也可能放假寒假，接着开学之后他不愿意上幼儿园，他不愿意上兴趣班，包括他最喜欢上的主日学他都不愿意上了。
可能有一种害怕哈，或者说对于家人，尤其是可能怕爸爸妈妈他一不在哈，可能就不在他旁边了。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有必要。又有一个网友就说了，作为一名从医者，这位网友是一位医生啦，我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自己如果到了最后的时光，我会选择放弃治疗，让自己相信相对舒适一点的离去。那就是关于这个死亡教育，大家又怎么看呢？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列王记上3:14，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教导孩子，身教重于言教，父母树立好榜样，胜过苦口婆心的劝告。
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其实说到呢死亡教育，那么大人呢，成年人我们又是如何去看待死亡，我们是如何看待生命的，
是
因为我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所以我就想到呢，刚才我讲的那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如果家长呢明显感受到孩子那种的不安全感抗拒，那么家长自己又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悲伤呢？那么家长的态度绝对会影响孩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要从学校开始，也要从家里开始，
就是一个全民的一个普及哈。因为实际上呢，像爸妈可能他们自己虽然是成年人，但是可能他们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难以面对。
对，就像一位网友说的，小时候每次我一说死字，爸妈都得骂我，可这个问题呢有这么避讳吗？明明是躲不开的事实，有什么不能和孩子讨论的呢？
是的，实际上可能是因为爸妈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
对，或者觉得不吉利。对，那或者是呢怕孩子不明白，但是其实发生的事情孩子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能够感受到家里突然爷爷走了，他去哪里了，然后父母亲那种伤心，哈，那所以我们需要呢帮助孩子。那其实呢面对死亡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功课。最近呢近几年日本呢庙宇，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佛
很多这个庙
神道教啊或者
佛
教啊都很盛行，那他们就举办了死亡体验营。
哎，是的，那就是让你舍弃重要的人和事，入关3分钟啊，
感知一下当下的可贵。就是呢这个2013年起呢，在日本东京呢有一座寺庙呢，它每个月呢都会举办死亡体验营。参与者呢会先在卡片上写下对自己重要的人和事，然后随后灯光渐暗，每个人必须一个个舍弃这些
卡片，
对，就是对你重要的人或者事情。之后呢这个住持 会让大家写下对自己的人生的评价，还有个人的悼词。
嗯，
你给自己写了一个悼词，然后再进入棺材里头体验三分钟的死亡。
嗯，是。那这项活动呢，其实旨在是让人感知啊，就当下的可贵哈。你可能平时你每一天都这样活，但是你却没有发现，如果终有一天你要抛弃，不是抛弃哈，就是离开这些重要的人事物，那你会怎么样呢？
对，原来有一些你认为宝贵的，
嗯，
在生命之前它一点也不宝贵。
嗯，
然后呢，你对自己呢评价怎么样，就是代表你现在活得怎么样，对不对？
嗯，
感知当下的可贵。所以有网友就说了，死亡教育就是教会民众如何去尊重生命，活着要精彩，死的有尊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就像之前那个网友说哈，死亡的教育、爱的教育、性的教育，其实每一块都应该是啊，很必要的哈，也不能说是只有一块而没有另外一块，它是一个完整的全人的一个教育。
对，那刚才文慧也说了，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呢，有死亡教育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讲到复活，
嗯，
哈，
是
耶稣基督透过死哈得胜了，然后呢复活，这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嗯，
一个死亡复活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积极面对死亡，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这一方面也没有准备好。
嗯，
那保罗也说了，我们要学着呢啊与耶稣同死，才能够与耶稣呢同复活。所以为耶稣而死之前呢，我们要先学习为耶稣而活。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好像提到一个似乎是在亚洲，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之中很避讳的一个话题，讨论死亡。但是主啊，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死亡教育的重要性，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从小到大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对人生命的整全的了解，那么对我们的人生生命也是有很多好处的。
是，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大大的来感谢你，因为因着你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很多时候可能人在不管他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可能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找不到出路，不知道死亡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种好像是永远的终结。但是主啊，真的求你开启每一个心里面有这些疑惑的人，让他们在寻找的时候就能够寻见，让他们真的是开启这样的一个门，让他们知道死亡不代表是永远的结束，只要他们愿意来仰望你，愿意来认识你，那么生命是可以有永恒的盼望的。
是，
主啊，也真的是感恩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医生代表，他们愿意提出这样的一些提案，让整个社会对死亡教育，对各种方面的教育能够更加的完善，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到大学习更加坦然的去对待生命，更加坦然的理解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在各种各样的惧怕中生活。那么也特别的给家长给老师有智慧去面对孩子的这些问题，当孩子可能他亲眼目睹亲人离世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很多疑问。主啊，真的是让你给老师和家长都有智慧来帮助孩子走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赵姊妹早上好。
老师好，老师好。
哎，是，
好开心，
听起来对，很开心的声音。
赵姊妹，欢迎你。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欢迎你，因为你也是第一次打进热线的啊。
是，欢迎张姊妹早上好。
你好
张姊妹，第一次欢迎你，那先让您背金句。
我现在可以背吗？有点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
现在终于感受一到老师呢走下了。
我们欢喜见到你。邱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哎，也是第一次啊。
邱弟兄，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紧张哈？
对，我有点紧张，刚才还好的，现在有点慌。欢迎
哎，你好，李弟兄。
你好，你好。
嗯，欢迎你。
万峰弟兄，
对对对对对对，
文贵姐妹嘛。
是的，是的。李弟兄啊，第一次打电话进来，但是我觉得你的声音挺熟悉的。
是啊，我们经常听这个节目啊，每次八点钟的时候应该听这个节目，因为八点这个时候呢，我就热烈欢
迎你。王子妹，早上好。
哎，你好。
王子妹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哈，那想问您啊，您是怎么会知道有这个热线的呢？
我是看到微信里面，我有一个。
孙子妹，早上好。
哦，你好。是的，有点紧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也是第一次吗？
是啊，是。
是啊。
就听到您的声音，就觉得，咦，好像挺新鲜的。好，原来您也是第一次。嗯，想问问您听我们的节目多长时间了呢？欢迎。哎，崔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崔子妹。
哎，
第一次打进来啊，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哎，好像这个讯号可以吗？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了，
有一个信号不是太好。
哦，好，那就要赶快抓紧时间来背京剧了。崔子妹，
哎，桃子妹，你好。
刘老师，文辉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那您
每天都在背？
嗯，
但是您今天是第一回打电话进来啊。那你说每天都在背，参与这个背京剧多久？
参与背京剧好像是两周吧。欢
喜。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大家都欢喜。
听到了好多第一次啊。
嗯，是真的，大家都欢喜啊，像这个歌唱的一样。
是，就如同呢，劝慰子呢说的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上个周五说啊，新旧朋友一起来背京剧。
嗯，
啊，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平台越来越热闹了，所以我们欢迎现在如果您是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参与过热线的，这个礼拜五我们等着你。
嗯，是，加油加油哈，挤热线。
对对 对, 对，挤热线啊，绝对是要用挤的，因为只有琴弦老师一个人接听电话，所以你要多一点耐心啊，多打几回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请您准备好您的圣经本，然后呢，哎，小本子，笔，因为我们要开始来学习了。那就是呢，凌晨牧师为我们上课主讲的《圣灵的果子》第10课，今天呢，开始来认识恩慈。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恩慈的意义。路加福音第6:27-36，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恩慈的定义是恩待仇敌。谈到恩慈呢，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恩慈的主。什么是恩慈？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36的经文中说，恩慈就是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也就是恩待仇敌。这样的态度呢，正是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态度。罗马书说，我们原来是与上帝为仇的，因为我们原是伤害上帝的，是对上帝忘恩的，所以说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但是他仍然恩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有仇敌，但是要谈恩慈呢，就必须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因为恩慈是要去对仇敌好，我们就不能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仇敌。仇敌就是那些对我们不好、伤害我们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对头。虽然我们的对头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是我们的对头，而仇敌呢，往往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人。耶稣曾经说过，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仇敌也可能就是自己的同事、同学，甚至是同工。但我们要善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叫做恩慈。那么怎样是善待呢？恩慈的最基本态度和行动，第一是饶恕，不报复，不要论断对方。耶稣说，我们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我们若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不报复呢，就是不以恶报恶，不讨债。当别人伤害了我们，不要想讨回来，不要计较。恩慈的第一个意涵就是饶恕，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态度，他饶恕我们，我们所亏欠的他并没有照样的要回来。第二是祝福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27-36的经文中说，我们要为仇敌祷告祝福。祝福的祷告呢，就是为对方向上帝求好处，为对方说好话，不是咒诅责备，或是用自己的力量想要改变对方。像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仍然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是代祷者，是祝福祷告的发动者，所以我们能为别人祝福祷告，也是像我们的主一样的。第三是祝福的行动，不只是为对方向上帝求好处，而且真的给对方好处。对方要我们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他要一分就给他两分，过分的去给对方好处，超过他所要的，这就是圣经所谓的恩慈了。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在你这一生当中，是否曾经有人以恩慈待你，饶恕你，使你困难得以解决，或是缺乏得到供应？当这样的恩慈临到你的时候，你有怎样的反应呢？面对恩慈的三个基本态度和行动，你觉得最困难做到的是哪一点呢？你自己有没有突破的经验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选召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就是圣洁蒙爱的人，使我们能够存怜悯、恩慈、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来待人。当面对那些瞧不起我、伤害我的人时，求主让我想起主耶稣基督的恩慈。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好让我在家庭、职场、教会小组中显出你的恩慈，选择不报复、不论断对方，反要祝福他们成为蒙上帝大爱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38篇1-8节：
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整日哀痛，我满腰灼热，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碎，身心虚弱，因心里痛苦，我就呻吟。
罪会带来身心的痛苦。在这首忏悔诗中，大卫向我们表达了罪、疾病与神的管教这三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大卫在谈及身心的痛苦之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遭受的各种痛苦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同时，大卫又将其指向神的责备与惩罚。这样看似矛盾的关系，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去理解呢？首先，在谈及罪时，我们常常将罪视为一种抽象的知识或者空洞的理论，对罪的本质大谈特谈，却不认为它真的会对我们的生命，特别是身体产生什么实质的影响。但是大卫在此却将罪具体化在自身的经验中。大卫不是在谈哲学上的罪，乃是异常深刻地谈及罪在他身体上所带给他那些具体的伤害及痛苦。简单来说，罪不单单带来死亡，也带来各种疾病和痛苦。但是若是仅仅如此，那么我们这些活在罪中的人还有指望吗？我们是否只能在无可指望的呻吟中等待死神的降临呢？绝对不是。大卫正是在因罪而有的痛苦中看到了希望，这希望正是神的管教。管教是因为爱，因此一个罪人若是还在痛苦中呻吟，这岂不正是神爱的缘故吗？因为神还给我们机会转离一切的恶行，他用痛苦的利剑刺透我们，正如同医生用锋利的手术刀割开我们身体，为要取出隐藏在我们身体中的肿瘤一般。因此，这痛苦不是在宣告死亡，乃是在宣告神爱的救赎与医治。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不单单用理性明白罪的工价乃是死，也让我们在身心的痛苦中体会罪的真实与可怕。若是没有你的救赎，我们在罪的深渊中毫无指望，只有不止息的痛苦和无尽的黑暗为我们存留。是你无条件的爱拯救了我们，医治了我们，让我们的身心灵同蒙你的恩惠。又因为你爱的缘故，在我们误入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你管教我们，纠正我们的道路，让我们重新回转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满心的相信，你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4篇12到14节。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家。
要牵你的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是这个
诗篇的34篇第12到14节。
对，那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电台呢制作的
线上，今天那是这一周呢好像感觉越背越多了，12到14节、
对，没关系、我相信呢经过了呢这个林晨牧师讲的圣灵的果子之后呢、我们呢应该对自己的学习呢有一点
信心啊，
对，
是的，
然后再经过呢、我们的清新师母带领我们一起诗篇导读，
是，
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来背京剧了，是不是？
嗯，
好，那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已经分享过了啊，诗篇34篇这一篇诗篇的背景，那如果我们看标题就知道了啊，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首诗。那我们知道当时呢大卫是被扫罗追杀，那么好不容易呢逃到了亚比米勒那边哈、这个那位王面前，那么想在那里呢寻求保护，但是他却被认出他就是杀哥利亚那个巨人的大卫。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这个还不趁机会把大卫给杀了吗？那大卫呢就只好呢装疯卖傻、
就逃脱了、
对，逃脱了。所以呢这是一篇呢个人的感恩诗、但是我们也说过呢他也是一首呢带领会众呢来敬拜来感恩的诗歌。那昨天呢我们也特别的提到了，那在这首诗歌当中呢大卫其实形容他的情况，譬如说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他就提到呢这个好像呢他是从那个少壮狮子的口里头逃出来的、但是不用怕，因为耶和华呢会将所有的好处呢都给信靠他的人。
是，
那好了，这是第十节，其实前面就是形容他那种的
窘境，就是那种
困境、那种的危险。第十节呢其实是一个结语，就是我就像呢被那个少壮狮子呢这个
含在嘴里一样，
对，但是呢不用怕啊，上帝呢会帮助我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好了，第十一节呢开启下半部了。所以十一节呢是这一篇诗歌的一个转折。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好，这里讲众弟子啊，那难道这些人都是大卫的学生吗？
应该不是、
不是，因为呢在以色列或者犹太传统当中呢就是只要是晚辈、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受教之人、你要去教导别人、都会用上弟子
这样的
称呼。那么对、一方面也是表达呢受教者那种的谦虚、另外一方面更表达出呢就是劝勉的人他那种好像老师对学生啊，好像长辈对晚辈那种的关切之情。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有口说在教你，我是真的从心底深处发出来那种真的是告诉你，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众弟子啊，
对对对，哎，这个很好的演绎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大卫说什么呢？我现在要把一个最妙的道跟你们讲。这个最妙的道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
哎，是的，
敬畏耶和华的道来教导你们。好了，所以接下来的12到14节呢就是怎么样敬畏耶和华、
这个途径是怎样的。
对、那首先呢他讲到我们敬畏耶和华，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呢？因为如果你喜好
存
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
福、
那你就要敬畏耶和华。好了，接下来13节呢是一个消极面的，就要禁止，对不对？然后14节是一个积极面的，就要追求，
对对，去行去离、
对，所以呢这三节就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这三节呢，其实呢它就是大卫在教导 以色列会众如何敬畏耶和华，这个敬畏的目的或敬畏的结果哈，就是在十二节。接着呢，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敬畏耶和华呢？十三节就是消极的哈，我们可以禁止自己怎么样，然后十四节是积极的，我们可以追求什么，
追求什么，
对，那么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三样呢其实都各有含义的啊。那么大家可以想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个问题呢让大家来思考，就是呢你认为怎么样才是
敬畏耶和华呢？
对，那么怎么样才是敬畏耶和华，那么怎么去操练敬畏耶和华，你是怎么操练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河南的于姊妹她的儿子儿媳来祷告。那么因为儿媳呢为了让婆婆能去教会，每天都打车啊，
礼拜天
啊，对，周日呢都打车啊，送婆婆到教会再打车回来。那姊妹就觉得哎呀花销太大，心有不忍哈。那愿神让姊妹看到她儿媳妇的孝心，
对，
那么让她甘心能够领受了。
对对，那这真的是婆媳关系啦，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这个婆婆的信仰啊，
是，
但是这个花销也真的太大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给我们里头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是，
当我们愿意敬畏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体会到你何等的伟大，我们也才能够像大卫一样经历到你给我们的保护，还有在危难在困境当中我们的呼求你是如何的应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恳求你帮助于姊妹，主啊，主，你让他更多的敬畏你，也让于姊妹的儿媳更多的敬畏你，也让她在爱里头更多的爱婆婆。虽然我们知道周日打车来回是花销啊，真的是不少的钱，对打工的儿媳儿子来讲真的是挺沉重的，但是为了妈妈，为了婆婆的信仰，主要让儿子儿媳心里头甘心乐意付出这个代价。但我们更为于姊妹来祷告，主啊，既然她愿意到教会，就求你给她敬畏你的心，在敬畏当中，主啊，让她也能够看见你给她的恩典，就是给她有好的儿子，
是
一个爱她的儿媳，愿意这样的为她付出这个代价，愿意让她在星期天到教会去崇拜，求你让于姊妹看见你给她的恩典，体会经历儿子儿媳的孝心和爱心，她对你就有更多的信靠，愿意更多的来敬畏你，也愿意来更多的体谅，并且跟儿子儿媳有美好的关系，愿你的爱充满这个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
老师，请喝杯水吧。
哎，快点！
叔叔，学生小心啊！
亲爱的，你辛苦了。
辛苦你啊，
谢谢董。
多谢晒啊！
阿里嘎多，
多谢，
谢谢。
是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身边呢常有爱我们的人，就像刚才我们祷告的河南于姊妹的儿子儿媳是如何的爱他。那么我们向身边这些人呢说声谢谢。
是，
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